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冲岭丧尸，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四十几年，可以说是唐朝最繁荣富裕的时代。这几十年太平盛世里面，唐朝的边疆亦都比较安宁。东突厥人在唐朝初年实力强大，威胁唐朝北方边疆，到了开元初年已经衰落。东突厥部落在唐太宗时代臣服唐朝，武则天时代虽然有墨绝克汗统一东突厥各部，而且侵扰唐朝北方边疆，但是当时东突厥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，加上唐朝和东突厥北方的另外一个游牧民族回纥友好，回纥人经常从背后袭击东突厥，于是墨绝克汗逼住向武则天求和，接受千善克汗的封号。到了唐玄宗开元四年，墨绝克汗被回纥酋长拔毅古所杀，于是东突厥部落不能够再在漠南立足，因此大部分东突厥人移居唐朝境内，逐渐归化唐朝，成为汉人的一部分。而回纥人亦都向南扩展，于是大漠南北，即是今日的内外蒙古一带，都成为回纥人的牧场，回纥各部落亦都继续向唐朝称臣入贡。当时幽州以北，即是今日北京市以北的契丹人、契人，亦都向唐朝称臣入贡的。至于西域方面，唐朝在唐太宗、唐高宗时代平定了西域天山南北各国，又臣服了西突厥人和冲岭以西的超武九姓、吐火罗等国，在亭州设立北亭都护府，又在高昌城设立安西都护府，又分别在鸠池、疏勒、于田、碎叶四个城驻军镇守，称为安西四镇。于是唐朝的势力到达波斯边界。在武则天执政的时代，西域以南的吐蕃人，即是今日的西藏人，已经逐渐强盛。吐蕃人出兵攻打青海高原上面的突厥浑人，突厥浑人向唐朝求助，唐朝派大将薛仁贵进兵青海高原，在大飞川这个地方竟然被吐蕃大将论阴陵所败。论阴陵就是当年替吐蕃赞普出使唐朝的陆东赞的仔。大概到了唐高宗咸亨元年，吐蕃人已经出兵占领了唐朝的安西四镇，西域二十几国都被吐蕃人控制。当时吐蕃国的势力所及，东起青海，西至冲岭，方圆万几里。到了武则天长寿元年，安西都护王孝杰出兵收回安西四镇，但是吐蕃仍然强盛。到了唐中宗神龙元年，即是公元705年，唐朝派宰相窦卢音望等等22人去吐蕃国修好，结盟而还。唐朝还答应将雍王的女金城公主下嫁给吐蕃赞普赤德祖丹。金城公主是第二位下嫁吐蕃的唐朝公主。因此到了唐中宗唐睿宗年间，唐朝和吐蕃的关系相当和好。开元二年，唐朝和吐蕃再次结盟，但是由于吐蕃的边疆将领不受赞普约束，在结盟之后三个月，吐蕃竟然出兵入侵唐朝的兰州，直逼关中。唐玄宗派薛仁贵的仔薛律领兵迎战。民间小说就有个薛丁山的，又说是薛仁贵的仔来的，其实就是一个虚构人物来的。好了，唐朝和吐蕃双方在桃河岸边决战，双方都死伤惨重，唐朝因此设立 陇右节度大使，驻重兵防守陇右十二州。到了开元十年左右，吐蕃开始出兵向西入侵冲岭山区的小国小勃律。小勃律国位于今日巴基斯坦以北和西藏交界的喀什米尔，是当时东西方的交通孔道，位置非常重要。正所谓勃律唐之西门，勃律亡即西域皆为吐蕃矣。唐朝派镇守疏勒城的副使张思礼领兵救援，但是自此之后，吐蕃不断出兵入侵小勃律了。在同一时期，西域西北方的西突厥部落已经被一支出自西突厥的突骑斯部落控制。因此在唐元宗开元初年，唐朝虽然仍然控制西域，但是西域以南就有吐蕃入侵，西域以北又有突骑斯人入侵，形势并不稳定的。到了开元二十四年正月，唐朝的北庭都护盖嘉运领兵击败突骑斯。两年之后，盖嘉运又大败突骑斯，生擒突骑斯首领吐火仙，于是威震西域。唐元宗任命盖嘉运做河西陇右节度使兼北庭安西都护，命令盖嘉运镇守西域，全力抗拒吐蕃。盖嘉运手下有一个军官叫做高仙芝，高仙芝的父亲是高丽人，唐高宗灭高丽国的时候投降唐朝，被派到西域防守，因此高仙芝是在西域长大的，跟随父亲从军镇守西域。到了开元二十八年，唐朝派遣呼蒙宁察代替盖嘉运做安西都护。呼蒙宁察对高仙芝相当赏识，升高仙芝做副使。天宝六年，有一日，安西都护府又接到吐蕃入侵小勃律国的消息。
各位将士，冲岭上边的小勃律国派人向我大唐报告，吐蕃人屡次入侵他们的国境，逼他们脱离大唐，改为臣服吐蕃。各位，本官身为大唐的安西都护，负责安抚西域各国，怎能够容许吐蕃人横行无忌？
启禀呼蒙忠诚，吐蕃人既然威胁西域，我们为什么不出兵小勃律国驱逐吐蕃人呢？
高将军，你讲得啱，朝廷亦都希望出兵替小勃律国解围，但是小勃律国在高山之上，而且距离都护府有二三十日路程，只能够轻兵突袭。护军深入非常危险，有边位将军肯冒险远征啊？
太冒险了，
忠诚，末将高仙芝愿意领兵救援小勃律国。
高将军，你肯去？
冇错，末将一家是高丽的降臣，自从先父以来替大唐镇守西域，末将希望有机会立功，报大唐天子提拔大恩。
高将军愿意为国家效力，真是太好了，不枉本官一向重用你。
末将岂敢忘记忠诚的大德呢？
好，高将军，如果你今次立功，本官一定禀报朝廷，厚加赏赐。
多谢忠诚。
好了，高将军，本官派你率领一万马步兵救援小勃律国。
遵命。
所有军情必须立刻派人向本官报告，不得有误。
遵命。
高将军，高将军，我哋嘅兵马已经到咗小勃律国嘅边境啦，而且小勃律国王派人嚟迎接啦。
真系好啦，封先生，我哋嘅先锋探听到咩消息啊？
启禀高将军，讨伐嘅军队屯住喺一处叫做连云堡嘅地方。
哦，
堡里边有千几守军，而堡外边有八九千人守卫。
咁我哋点样进攻？
属下有一幅地图，将军请过目。将军，呢度就系小勃律国嘅国都。呢度就系我哋大军驻扎嘅地方，而呢度就系连云堡啦。
哦，连云堡下面有一条大河噃。
冇错，偷犯人就是靠这条叫做破勒村的大河守卫连云堡的。
要驱逐偷犯人必须领兵渡过破勒村夺取连云堡。好，我们一于兵分三路，赵将军由北谷进兵，贾将军由赤佛堂进兵，本将军由乌密国进兵，在婆勒村会合，渡河突击。
遵命。
启禀高将军，我军已经攻破连云堡，偷犯兵已经大部分被杀，其余的都纷纷投降了。
好，真是好，这次击败偷犯真是功劳不少啊。
是啊，高将军立了大功，这次一定可以高官厚爵。
是啊，封先生，已经夺得连云堡，我们要建筑一条大桥横过婆勒村，以免退兵之后再被套犯人利用险要威胁小勃律国。
是，高将军想得真是周到。
封先生，我们都是立刻向呼蒙忠诚禀报了。
禀报？是了，高将军。你今次立下大功，如果先向都护府禀报，属下恐怕呼蒙忠诚会将功劳据为己有。将军不如直接派人向朝廷禀报，咁岂不是对将军更加有利？
直接禀报朝廷？
是，如今朝廷由李林甫相公执政，李相公最重用边疆大将，如果高将军得到李相公赏识，咁就更加有好处啦。
是噃，我可以直接向朝廷禀报噃。
有此理，真系有此理。高仙子，你身为本官的下属，本官派你救援小勃律国，你居然擅自奏报朝廷，完全不将本官放在眼内。你分明是想将功劳据为己有，你真系有此理。
呼蒙忠诚，末将只不过是权宜行事啫。
权宜行事？哼，长安县抑或都护府县？你这只高丽狗，当初是哪个赏识你派你镇守于田的？
是呼蒙忠诚你赏识。
是哪个奏报朝廷任命你做燕支镇守时？是哪个提拔你做安西府都护？
都是忠诚大恩。
忠诚，忠诚，你这只高丽狗还记得有我这个御史忠诚安西都护吗？你违反军令，本官有权将你处斩的。不过你立了大功，本官斩了你，又恐怕朝廷责怪。
高将军，高将军，有好消息啊！
好消息？咩好消息啊？
属下接到长安嘅消息，朝廷已经决定将呼蒙凌泽调返长安。
调呼蒙忠诚返长安？
高将军，李林甫上宫梗系准备升将军嚟代替呼蒙凌泽做安西都护啦。
吓、啊，
属下恭喜将军。
咁啊，真系好啦！
将军今次升官，唔好唔记得我封常清啊！
岂敢岂敢呢？
高忠诚，最近冲领以西的康渠、安石、桂湘几个都督府都派人来都护府禀报，说西方最近有一个黑衣大食国兴起，他们兵强马壮，曾经打败波斯王，而且威胁冲领以西的诸侯，忠诚要留意至好啊。
黑衣大食，他们的来历是怎样的？
启禀高忠诚，属下听闻呢种人最初在西方的天方国兴起，在大唐的武德五年，有一个叫做摩诃末的人创立一种天方教，号令天方附近各国，后来越来越强盛，不肯信奉天方教的人，摩诃末都出兵征伐，所以越来越强盛。摩诃末死了之后，由柯拔思继位，自称大食国哈里发。自此以后，柯拔思的子孙横行西域几十年，我大唐不能忽视啊！
唉，黑衣大食的确十分麻烦。我高仙芝就任安西都护未够两年，估唔到遇到咁麻烦嘅事。
高忠诚，仲系应该趁黑衣大食未深入我大唐西域之前，将佢哋击退，免生后患。
冇错，封先生你讲得啱，本官应该亲自去碎叶城视察，睇下黑衣大食有咩动静。
黑衣大食，即系当时由阿拉伯人所建立嘅回教哈里法王国，亚洲中部的语言称阿拉伯人做大食的。原来在中国的隋末唐初，阿拉伯人毛罕默德，即是唐朝人所称的摩诃末，创立了伊斯兰教，亦都称为回教或者天方教，得到一部分阿拉伯酋长支持，逐渐发展，后来就成为团结阿拉伯各部落的精神力量。毛罕默德被阿拉伯人奉为领袖，统一阿拉伯各部落，而且向邻近地方发展。当时阿拉伯以西的东罗马帝国，以东的波斯萨珊王朝都因为政治腐败而衰落，阿拉伯人先后打败东罗马帝国和波斯，取得叙利亚和伊朗高原，成为西方最强大的新兴力量。到了唐中宗景龙元年，阿拉伯人开始入侵受唐朝安西都护府管辖的地区，即是今日帕米尔高原以西、阿富汗和苏联交界一带的亚洲中部地区。当时臣服唐朝的安国、石国、西曹国和吐火罗国都受到阿拉伯人，即是黑衣大食人的威胁，唐朝的安西都护府不得不尽力保护冲领以西诸国，可以说是和黑衣大食争夺西域的控制权。高仙芝在天宝九年到了西域的碎叶城，召见各国的国王。
各位国王，各位都督，
大家都是大唐天子官吏。近年来黑衣大食国恃着兵强马壮入侵各位的城邑，大唐天子知道之后非常忧虑，所以派本都护来碎叶城协助各位驱逐黑衣大食人，保障西域各国的安宁。
大唐天子真是好
啊。
真是
好。那黑衣大食的情况怎样？
高宗城大食国的骑兵经常入侵我们的城邑，向我们征收重税，还要强迫我们的百姓拜祭他们的天神，我们稍微有反抗就会被他们屠杀。
哼，大食国真是可恶。那西域国王之中有没有人协助他们呢？
有，有啊。石国国王勾结黑衣大食，引他们入侵西域。
啊，石国国王？
是。
石国受大唐封为顺义王，居然暗中背叛大唐，是吧？好，我一定要惩戒他。
启禀高宗城，石国国王虽然可恶，但是忠诚不宜轻举妄动。
嗯，封先生讲得有理，本官可以诈称巡视西域，引石国国王出城迎接，然后将他生擒治罪。各位将士，石国国王已经被本官生擒，本官禀命朝廷将他斩首示众。各位千辛万苦来到西域，今日立了大功，应该重赏。石国的财物任由各位分享啊！
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
各位国王，大唐的西域都高先知攻破了石国之后，不但杀死石国国王，还任由士兵劫掠财物，真是令人愤恨。他可能照样这样对付我们的。
那怎么办？
我们西域人不可以任人欺负。
没错。
各位，大唐的士兵比大食国人更加贪婪，我们不如请大食国替我们驱逐唐兵，赶走高先知。
没错，驱逐唐兵，驱逐唐兵。
高宗城，高宗城，不得了了。
有什么事啊，封判官？
西域的胡王勾引大食骑兵，准备诛杀唐人啊！
胡人作反，好恨，好恨啊！
大食兵数万人已经到了达罗斯河附近。
吓，咁我哋要即刻迎战。
高城，大食兵太厉害了，唐兵失利啊！我哋要立即退兵。
想唔到，
咦？点解后边有突厥兵嘅骑士嚟紧啊？
弊，突厥兵叛变，封判官下令退兵，即刻退兵。
遵命。
高先知喺天宝十年七月，俾黑衣大食骑兵同突厥嘅葛罗禄部落的叛兵夹攻，结果在达罗斯河附近大败，唐兵二万人差不多全部战死。 剩翻落嚟嘅小部分唐兵俾大食人俘虏，送到去大食国，即系今日嘅阿拉伯。俘虏之中有部分系造纸嘅工匠，因此中国人嘅造纸技术就传到阿拉伯，然后再辗转传入欧洲。天宝十年达罗斯大败之后，唐朝开始逐渐丧失对西域各国嘅控制。另一方面，大食国的势力就伸展到冲岭以东，而西域的居民亦都逐渐改信伊斯兰教，一直到今日了。